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召集你的儿女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唯愿我们的心这时候都注目耶稣，仰望耶稣，在耶稣里要得着安息，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。让我们在这个灾难，在这个困难的时候，让我们心中去靠着主有安息，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卸给你。更为愿神将你自己的话对你的儿女显明，让我们得着你的话，你的话使我们心中有力量，使我们人生有盼望。你的话更指引我们每一天当走的路，无论我们在家里、在工作地方、在学习的地方、在教会，主啊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唯愿主的话都成为我们的引导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今天赐福给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赐福给每一个来寻求你的。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丰盛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着饱足。也求你洁净我的心，洁净我的口，让我心中的意念、口中的言语蒙你悦纳，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。如此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当年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其实很大程度是受到美国梦的影响。身边的同学都出国，大家都认为美国很好，似乎只要去了美国，人生就会成功、幸福、快乐。至于美国梦到底是什么，其实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。百度百科说，广义的美国梦是指美国的民族、自由、平等的精神，狭义的美国梦是一种信念，就是相信在美国，只要你努力奋斗，便能活得更美好的生活。所以许多年来，美国梦一直激励着世界各地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，或移民，或求学。他们放弃故土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只为去到那片土地上创造自己的价值。美国也因此成为全球众多成功人士的摇篮。不过看如今美国的情形，疫情肆虐，各种社会问题引发的暴乱冲突不断，很多人的美国梦恐怕要梦醒时分，要碰灭了。近来又有人提出中国梦，我不知道你知道中国梦是什么，可能很多人也不明白，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倒是希望同胞们不要做梦，要脚踏实地，不仅努力使今生过得好，更要寻求永生的福分。因为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，都会成为过去，我们要寻求的是天国梦。这世间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创世纪第37章第1到17节，我们就看到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约瑟。约瑟是一个善于做梦的人，不过他的梦是从神而来的。约瑟也是一个敬畏神、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他的梦最终也必应验成真。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思想这一段经文，以及他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。创世纪37章第1节到第4节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雅各的纪律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庇拉、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第二节开头，雅各的纪律如下。这个纪律如下，这个希伯来字的在创世纪中常常的出现，比如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、第五章第一节、第六章第九节，一字不停的出现。那根据这一个字，它的出现就会把创世纪可以分为十个大段。那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，我们就进入了创世纪的最后一个大段， 那在过去这些时间里面，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创世纪，那讲到37章了，这是最后一个大段。那在前面我们已经思想了神的创造、人的堕落、神的审判、挪亚洪水以及神的拯救，神拣选亚伯拉罕并且与他立约，要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拯救全人类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先祖。前面我们已经看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故事，神的救赎计划如何展开，神的约如何一代一代传递应验，先祖们如何以信心回应神。现在进入第四代，从创世纪第37章到创世纪结束第50章，虽然雅各和12先祖都有出现，但是主要的角色却是12先祖之一的约瑟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，创世纪37章第1到11节，这是约瑟故事的开始。约瑟当时17岁，是一个 teenager。 teenager 是一个让人头痛的时期，是一个很多麻烦的年纪。不过约瑟的很多麻烦不是由于他自己引起的，而是他身边的人引起的。从创世纪37章第1节到第4节，第一个就是雅各偏心，他爱约瑟过于爱他其余的儿子。第二个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，恨约瑟。雅各为什么偏爱约瑟呢？创世纪37章第3节说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老年得子，自然倍加喜爱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不过在约瑟之前，雅各已经有了10个儿子。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有10个儿子的情形如何，因为我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。我记得当天爱出生的时候，我一有空就抱着他，他的衣服都是我亲手洗的，他的奶瓶每次用完都要用开水消毒。我还记得有几次的我太忙，他的奶瓶在锅里煮，水都烧干了。可是很快天旺出生了，两个孩子就要轮流抱，而且很明显你抱小的孩子时间就比较多，那小孩的衣服也不能亲手洗了，奶瓶也不能每次都消毒了，用水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再后来天信天慧出生，我们就彻底是群羊了，就好像放羊一样。所以我觉得雅各偏爱约瑟，除了约瑟是他年老的时候生的，还有别的原因。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约瑟是拉结生的，而拉结是雅各所爱的妻子。雅各有2妻2妾，虽然两个妻子还是姐妹俩，但是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和他们的使女庇拉和希帕，爱屋及乌。雅各因为偏爱拉结而偏爱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，这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中也是常见的事情。你可能在古装戏宫斗剧里面都看过很多这样的情节。所以我们就想到神当初设立婚姻的时候规定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实在是明智之举，为了我们的益处和幸福。可是人却弄出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，实在是弄巧成拙，自找麻烦，自甘堕落。不知道你最近有一个新闻，6月29号刚刚过不久，位于 Massachusetts 州波士顿西北的一个小城市叫 Samovia， 沙漠维尔，正式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承认多重伴侣关系，就是群婚合法化的城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发生在原始丛林部落里的故事，这是崇尚自由先进文明的美国。这是人的堕落，是公然的违背神的律法。如今美国的问题不是疫情，也不是种族歧视，而是信仰危机。人们不再敬畏神，不再承认圣经的权威，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更不用说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了。 即使很多人相信神，也不过是为了得到财富和健康，这才是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。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雅各偏爱约瑟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约瑟秀雅俊美，这在创世纪39章第6节说的，原来约瑟秀雅俊美。我们人都是喜欢漂亮的、可爱的，这也是很多人歧视黑人的原因之一，觉得皮肤黑不好看，我们都喜欢白皮肤。人看人看外表，神看人看内心，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我们不应该歧视任何人，因为那是对神的不尊重。每当我们看到一些有残疾、有缺陷的孩子被父母遗弃，就让人特别的痛心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人收养那些被遗弃的孩子，我们就觉得那人很有爱心，我们心中也会感到安慰和盼望。所以不应该因为外表歧视偏爱人。雅各爱约瑟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约瑟是一个知道父母心、讨父母喜悦的孩子。孩子多了，有时候父母管不过来，如果有一个孩子把其余孩子的行为都向父母报告，让父母知道每个孩子的情形，这会让父母省很多心，父母自然也就会喜爱这样的孩子。约瑟应该是一个能够分别善恶是非的人，当他看到哥哥们行恶，他知道那是不对的，那会给哥哥们和家庭带来麻烦和伤害，他必须让父亲知道。约瑟应该也是一个简单单纯的人，是个 simple minded 的。当他把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想太多，他没有想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宠爱，也没有想到哥哥们会因此恨他，他只是认为这是正确的事情，他应该敢把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。当然自然这让他也得到父亲的偏爱。但是如果我们存着别样的动机揭发举报别人的行为，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弄虚作假、编造事实、诬陷人，那就不对了。现在在中国，大学鼓励学生监督举报老师，社区鼓励邻居互相监督举报邻居的不法行为，我们应该小心，这样的做法可能激发人心中的罪恶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不能够约束人行恶，也不能激励人行善。上面我们讲了雅各偏爱约瑟的4原因。雅各他不仅偏心，他心中偏爱约瑟，他还表现出来，他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彩衣就是彩色的衣服，不仅材料质地都比较好，穿起来特别的显眼突出，让人一眼就看出约瑟与众不同。约瑟的哥哥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于是他们就恨约瑟，不与约瑟说和睦的话，他们见了约瑟不和约瑟打招呼，不问约瑟安，不理睬约瑟，不和约瑟说话，如果非要和约瑟说话，说话的语气也不好，对约瑟不礼貌，对约瑟很严厉，不和约瑟好好说话。这雅各此举实在是不明智，他挑起了儿女们之间的竞争嫉妒，他可能是为了彰显自己作为父亲的权柄向约瑟表达他的爱，但是这给约瑟带来很多的麻烦。约瑟的哥哥们就嫉妒约瑟，恨约瑟，那这也是有原因的，首先就是因为约瑟将他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，对于打小报告的人大家都恨他，以他为小人。不过约瑟不是小人，虽然他的年纪比他的哥哥们小，所以约瑟的哥哥们恨约瑟是不对的，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罪悔改，他们应该对自己的恶行负责任。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恨约瑟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他们的父亲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父亲的不公平让约瑟的哥哥们迁怒于约瑟，看到约瑟被父亲宠爱，约瑟的哥哥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羡慕，他们也想得到父亲的宠爱，但是由于他们的恶行，随着父亲的偏心，他们不能得到父亲的宠爱， 于是他们就嫉妒约瑟，嫉妒在心中久了就会发酵成为仇恨，于是他们就恨约瑟。这个就是现在常说的羡慕嫉妒恨的意思。虽然父亲雅各偏爱约瑟是外在环境，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恨约瑟却是他们自己主动的情绪反应。我们不能改变或者控制外在的环境，但是我们却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反应，我们也要为自己的情绪反应负责任。所以虽然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恨约瑟好像是有原因的，但是他们却要为自己负责任。那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恨约瑟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约瑟的梦。约瑟先后两次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哥哥们，约瑟的哥哥们没有因为约瑟的梦而高兴，反而因为约瑟的梦越发恨他。37章第5节，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第8节，他的哥哥们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第11节，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约瑟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约瑟这个名字就是增加的意思。当初他的母亲拉结希望神再给他一个儿子，所以他给他所生的儿子取名叫约瑟。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点圣经的文学美，创世纪第37章第5节第8节那个越发其实就是增加的意思，与约瑟的名字是谐音双关。如果不是因为前面约瑟把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，如果不是因为雅各爱约瑟过于爱约瑟的哥哥们，约瑟的哥哥们听了约瑟所做的梦，可能反应就不会那么大，他们可能只是当笑话听一听，不会以为真，毕竟只是梦。他们也不会更加恨约瑟，他们对约瑟的嫉妒和恨意就不会增加。那我们试想了，约瑟的父亲雅各偏爱约瑟，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恨约瑟。下面我们要来看约瑟所做的梦，创世纪37章第5节到11节记载了约瑟所做的两个梦，这两个梦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第5节到第8节，约瑟做了一梦告诉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呢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约瑟只是告诉哥哥们他所做的梦，并没有解释那个梦是什么意思。约瑟的哥哥们却很自然地把约瑟的梦解释为约瑟将来要做王，约瑟将来要管辖他们。我不知道约瑟的哥哥们怎么会那么理解，虽然他们的理解事后被证明是部分正确的。后来约瑟的确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但是约瑟并没有管辖他的哥哥们，而是透过神给他的地位权势拯救了他的一家，包括他的父亲、他的哥哥们和他哥哥们的妻子儿女。约瑟梦中所见的禾捆可能与后来埃及所出现的丰年、荒年有关。约瑟负责管理埃及全地，负责分粮食给那些在饥荒中的人，包括他的哥哥们。创世纪37章第9节到11节，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了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心存在心里。这次约瑟所做的梦不仅涉及了他的哥哥们，还包括他的父母。 所以约瑟不仅是把他的梦告诉他的哥哥们和他的一个弟弟，还把他的梦告诉了他的父亲。这一次解梦的不是约瑟的哥哥们，而是他们的父亲雅各。雅各把约瑟梦中所见的太阳解释为他自己，月亮解释为约瑟的母亲。虽然当时约瑟的母亲拿姐已经过世，雅各很可能指的是他其余的妻子。十一个星是指约瑟的十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太阳、月亮和十一个星都向约瑟下拜，意思是将来约瑟的父母雅各和他的妻子们、约瑟的哥哥们和弟弟都要俯伏在地向约瑟下拜。这个梦与第一个梦的意思基本一样，约瑟将来要得尊荣，要做王，他的家人都要拜他。雅各责备约瑟，觉得约瑟这个梦不好，但是他也留心把约瑟的话存在心里，万一实现了呢？约瑟的哥哥们却因此更加嫉妒约瑟，恨约瑟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把自己所做的梦当回事儿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纳闷，我们所做的梦是什么意思，神可能会透过梦向我们说话，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圣经里记录了很多神在梦中对人讲话，透过梦启示人将要发生的事，在旧约在新约都有。梦是神启示的方式或者途径之一，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梦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在解释梦的时候要留心，不要随意以致导致错误。传道书第五章第三节说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比如现在疫情很严重，如果你成天都在担心被感染，以至于你心中非常害怕，你晚上可能就会做噩梦，梦见自己被感染了。又比如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都不好，找工作很难，你成天都为自己找工作的事情忧愁，你可能做梦都会梦见自己在找工作。再比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你脑子里成天都想到他做白日梦，那么你在梦中见的那个人就是很正常的事了。这跟神的启示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这是你自己想的。所以不能把所有的梦都看成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要我们所做的选择或者是决定。传道书第五章第七节说，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惕，我们要寻求的不是梦，而是神自己。虽然神有时候会透过梦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指示我们将要发生的事，但是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。有些人包括一些基督徒成天就在求梦解梦，胡思乱想，想窥探神的奥秘，想找到人生成功的捷径，这都是不对的，甚至是犯罪。我们要敬畏神，这是首要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要敬畏神。约瑟要敬畏神，约瑟的哥哥们也要敬畏神，因为升高或者是降卑都是出于神。神是公平公义的，只要我们敬畏他，神必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赐福我们，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做的梦是出于神，是神要对我们说话，要指示我们一些事情呢？这并没有什么方法秘诀或者是捷径。约瑟是一个爱做梦的人，约瑟也是一个善于解梦的人。约瑟解梦以后我们会看到例子，并不是因为他聪明。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耶和华吗？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既然是神透过梦向人启示他，那么解梦出于神就是很自然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明白我们所做的梦是什么意思，我们最好祷告求问神，向神祷告，或者求问像约瑟那样敬畏神心中有神的灵的人。祷告神很安全， 如果你要问人的话，你要留心，因为现在的人可能很难与约瑟相比，他们的检视不一定对，特别是你要知道他是否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而不是一个贪财的先知或者道德败坏的人。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解梦高手就是先知但以理，但以理和约瑟一样都是敬畏神的人，即使牺牲生命也不停止祷告，即使面对死亡也不向偶像下拜，也不屈服于世上君王的淫威，这是他们心中有神的灵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和奥秘，神也乐意把他的旨意和奥秘向敬畏他的人启示。所以当我们如果要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，你不是为了寻求梦，而是你要有敬畏神的心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首先就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只要敬畏神，凡事敬畏神。我们现在有圣经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就要尊重神的话，我们对梦的检视不能违背圣经上的话语。比如你不能做梦，梦见一组数字，然后你去买彩票，因为神要你去买那个数字，你一定会中头奖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神告诉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如果我们所做的梦真的是出于神，那么梦一定能够成真，否则的话，那梦就不是出于神，而可能是出于我们的私欲。正如假先知所说的话，不管听起来多么美，但是并不能带给人真正的救恩、平安和益处。约瑟所做的梦是从神而来的，说约瑟的梦一定会应验，一定会成真。不过你知道约瑟的梦等了多少年才应验吗？约瑟做梦的时候17岁，约瑟见法老的时候是30岁，这13年约瑟经历了很多的艰苦，被哥哥们出卖，被主人的妻子诬告而陷入牢狱，被狱友忘记而在狱中等待神为他伸冤。13年，约瑟要等到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，还要再等9年。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7个丰收年，他为埃及积蓄了无数的粮食，然后饥荒来了。荒年第2年，约瑟的哥哥们来埃及买粮，在约瑟面前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到那个时候，约瑟的梦才完全应验，前后经历了22年。这22年约瑟在做什么呢？他是不是就坐在那里无所事事，等候美梦成真呢？当然不是，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敬畏神，做神要他做的事情，到了时候神的旨意就显明，神的旨意就成全了。申命记33章16节说，约瑟是与弟兄迥别之人，就他跟他的弟兄是迥然不同的。那是摩西在临死前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论到约瑟所说的话，约瑟的确与他的弟兄迥然不同，他的哥哥们行恶，圣经没有记载任何约瑟所做不好的事，这不是说约瑟没有罪，而是说约瑟敬畏神，竭力讨神的喜悦，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蒙神悦纳。约瑟的哥哥们嫉妒他，恨他，但是约瑟却不恨他的哥哥们，反而爱他的弟兄们。那与弟兄迥别之人也可以翻译为在弟兄中作王的，神抬举约瑟，约瑟并没有因此辖制他的哥哥们，报复他们。后来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神透过约瑟实行拯救，在这方面约瑟预表了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。神的救赎计划透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这样传递，这样应验，但是一直要到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才能完全的应验和成就。 这是约瑟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这些人，这也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当年我到美国读书是为了美国梦，神却让我在那里听到福音，信了耶稣。从此天国对我来说不再是梦，而是永远永生的盼望。我也盼望你们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信耶稣，认识神，进入神的国，并且在世上一生跟随主耶稣。这是创世纪37章第一节到11节主要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属灵的教训呢？有三点我想和大家分享。首先，我们不要有偏心，不要有偏见，不要偏待人。我们做父母的要尽量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儿女。每一个孩子都是特别的，有不同的性格和特长，也有各自的缺点。我们做父母的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教导孩子敬畏神，把孩子带到神面前，使他们成为神所要他们成为的那个人，而不是我们希望他们成为的人。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、老师、政治家、运动员、工人、农民等等，其实做什么为主做的都是好的，但是要看是不是神对我们孩子的旨意。有的父母孩子达成他们的心愿他们就喜欢，孩子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高兴，这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当然我们更不能重男轻女，虽然已经是21世纪了，我发现有人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，在西方有人也走得太过了，反过来是重女轻男，这也是不合圣经的。我们对儿女不要有偏心，在教会我们也不能有偏心。你不能只对某些弟兄姐妹好，对另外的弟兄姐妹就不好。哪些弟兄姐妹跟你合得来，比较听你的话，比较追求属灵的事，你就偏爱他们。哪些弟兄姐妹比较富足，对教会奉献比较多，你就偏待他们。这都是不对的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真诚相爱，合而为一。在社会上，在工作中，在学校里，我们也不能对人有偏见。我们不能只喜欢那些学习好的人，工作能力比较强的人，我们不能看不起那些智商比较低、能力比较弱的人，我们更不能根据肤色、种族、国籍、文化、宗教等等来区别人，对人产生偏见、歧视人。在神眼中 All lives matter， 神不偏待人。罗马书第二章11节说，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，每个人也都是罪人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在耶稣基督里，各国各民各族能够合而为一。创世纪37章第一到11节教训我们的第二个功课，就是我们不要嫉妒人，更不能恨人。嫉妒是一种非常有破坏性的情绪，它不仅破坏我们的心情，让我们不能专心做正确的事情，他也会伤害我们所嫉妒的人。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，差点把约瑟杀了。嫉妒很容易演变为恨，恨人就有可能杀人。有的婚姻有第三者插足，夫妻一方出轨，另一方就嫉妒那个第三者，就会恨自己背叛的配偶或者是那个第三者。有的人一时糊涂或者愤怒之下，就会把那个变心者或者第三者杀害了，对自己和他人都造成巨大的伤害。有的人可能说，那些对配偶不忠的人，那些破坏人家婚姻家庭的人，就是不应该有好下场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施行审判的是神，我们不要自己出手伤害别人，因为那也是犯罪，会让我们自己受连累和伤害。 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说，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？所以嫉妒是非常厉害的，没有人可以抵挡。有人比我们漂亮，我们不用嫉妒；有人比我们聪明，我们不用嫉妒；有人比我们成功，我们不用嫉妒。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，看我们里面是否有贪婪、骄傲、增进、私欲，这些东西是嫉妒的温床和催化剂。我们心中有贪婪、骄傲，我们就容易嫉妒别人。我们要不嫉妒别人，我们就必须以神为乐，以神所赐给我们的长相、才华、财富为满足。我们神给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要为满足，敬畏神，加上知足，就是我们的幸福，就是我们的好处。嫉妒会带来非常大的破坏力。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，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捡了来。耶稣在世能够行神迹，那些祭司长嫉妒他；耶稣有智慧教导人，那些文士嫉妒他。很多人跟随耶稣，以为他就是那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王，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都嫉妒耶稣，因为那些以色列人转去跟从耶稣，就不跟从他们，不听从他们了。他们对耶稣的嫉妒发展为仇恨，虽然耶稣并没有犯任何的罪，他们还是无故的恨耶稣，以至于最后他们定义要把耶稣除灭，要进罗马巡抚比拉多手，把耶稣钉在石架上。哪怕比拉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宣告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，但是那些祭司长还是怂恿众人要把耶稣钉在石架上。耶稣并没有因为那些嫉妒他的人而恨他们，耶稣也没有报复那些恨他的人，乃是顺从神的旨意，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，为要救人脱离罪恶。嫉妒是罪，仇恨是罪，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罪恶。最近因为疫情，你们没有来教会，教会所订的杂志灵命日粮、中信、使者、海外校园、举目等等都堆在我的办公桌上。如果你们谁想看这些杂志，请给我发一个信，我可以给你送过去，放在你的邮箱里。这一期的海外校园有一位姐妹讲见证，因为她的妈妈重男轻女，所以她嫉妒她的弟弟，她恨她的妈妈。但是后来她到美国读书，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信了耶稣，神改变了他的心，他接纳自己，他不再恨他的妈妈，转而向他的妈妈传福音。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让我们可以胜过人与人之间的嫉妒，让我们可以胜过人的罪恶。我们这些蒙了神恩典，是称为耶稣基督名下的人，要把嫉妒、仇恨、偏见这些罪从我们心中除去，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去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求神鉴察我们的心，看我们的心中是否有嫉妒，是否有仇恨，求神赦免我们，把我们心中的嫉妒和仇恨都除去，代之以耶稣基督的爱，让我们为他人祝福，希望人能够和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我们不要嫉妒那些比我们强、过得比我们好的人，我们不要嫉妒那些蒙神所爱、蒙神恩宠的人，我们也不要嫉妒那些不认识神、在今生行恶而想平安富足的人。这是基督徒常有的另外一种嫉妒，就是箴言二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的，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因为至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止断绝。有时候基督徒在世上遭遇困难或者不顺，就会嫉妒那些行恶犯罪的人，他们好像也没有受到惩罚， 我这样遵守神的话有什么意义呢？神为什么不赐福我了？我还不如像那些犯罪的人一样享受最终之乐算了。神的话警戒我们，不要嫉妒罪人，不要与行恶的人同路。他们在世虽享亨通，至终他们必因自己的罪而受刑罚。我们终日敬畏神，恒心行善，至终必得神的赏赐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必不至落空，信他的人必不至蒙羞。我们今生的一些愿望可能会落空，但是我们必能得着神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那是我们心所望的。创世纪第37章第1到11节给我们的第三个属灵的教训，就是我们要敬畏神，总要敬畏神，凡事敬畏神，明白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。约瑟的哥哥们行恶，约瑟没有和他们同行一路，约瑟的哥哥们嫉妒他，恨他，约瑟却不恨他的哥哥们，有了机会就向他们行善。神透过梦向约瑟启示那将来要成就的事，约瑟就耐心等候神的旨意成就。约瑟的哥哥们虽然知道约瑟的梦可能是出于神，他们却不惧怕，也不顺服，反而越发恨约瑟。约瑟的父亲雅各听了约瑟的梦，虽然他责备约瑟，却把约瑟的话存在心里。雅各毕竟经历了很多神，所以他对神有一些敬畏，有一些认识。他听了约瑟的梦，他就把这个话存在心里。就好像玛利亚看见耶稣的降生，看见先知西面论那个刚出生的耶稣所说的一切话，他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。有时我们可能不大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应该反复的思想，常常的祷告求问神。在我们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因此就随从世俗放纵私欲，我们来应该存着敬畏神的心，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反复思想，求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。神可能会透过梦指示你人生当中的道路，你要求神给你智慧，分辨那是否真的出于神。在等待神的旨意向你显明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等待，需要忍耐。你到底需要忍耐等待多长的时间，没有人可以告诉你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要敬畏神，专心行神所喜悦的善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就比如眼前的疫情以及随之而来各样的难处，都不应该让我们偏离了神的道，而随从罪人走那灭亡的道路。主耶稣的话是我们随时的安慰和力量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一起思想你自己的话。我愿你开你每一个儿女的心，让我们都明白你的话，而且满心领受你的话，并且照你的话语而行。神啊，你让我们不要偏待任何人，你让我们心中没有嫉妒，没有仇恨，你更让我们要敬畏神，凡事遵行神的旨意。主耶稣啊，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在世上你知道我们要经历的一切的事情，你知道每一个人要走的一切的道路，求主你保守我们众人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面，顺境还是逆境，成功还是失败，让我们总要敬畏神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我愿神你自己的旨意显明在你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，也成就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，以致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着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